所以在他呼召他的时候说，是呼召亚伯兰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是哪里？这个地就是迦南美地这一大块地，这一大块地，在当时来说就是整个迦南美地。那么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。那么对于今天我们来说，神也是要呼召我们进入一个范围，进入一个领域，而这个范围、这个领域、这个美地是什么呢？这个美地就是基督。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，不光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是一只羔羊。啊，这个是在你看，你如果读这个旧约圣经啊，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什么时候吃呢？逾越节的血，羔羊的血什么时候吐呢？吐在前门框门，那是在埃及的时候。那么，而且呢，这羔羊是表基督。那么等到他们到了旷野，他们吃什么？吃玛拿，玛拿也是基督的预表，
对呀。
但是他们进了美地之后呢，就吃美地的出产，所以呢，这个美地的出产比这个羔羊、比这个玛拿好多了。这三个都是基督的预表，羔羊是基督，玛拿是基督，美地的出产更是基督。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人带到这个他的选民带到这个美地，丰富美地的享受里，美地出产丰富享受。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，新约的信徒，迦南美地就是基督，丰富出产的基督，丰富追测不尽丰富的基督。就像以弗所书那里讲3章8节说，基督用那个追测不尽测不透的丰富，那个丰富是给我们来享受的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这块美地对于我们新约的信徒来说，也是今天的教会生活。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这个范围里，我们就得着基督，我们就享受基督，我们就得着基督这个丰富的供应。而在这个教会生活的这个实际是什么呢？就是国度，就是神在这里能够掌权，不光是叫我们享受，更是神在这里掌权，神在这里管制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国度的实际。那么这个国度的实际，等主回来的时候呢，就带我们进到国度的实现，就是要来千年国属天的部分，在那里与主啊一同掌权。所以今天这块地，主所要带我们进入的，首先是基督，丰富追测不见的丰富的基督，然后就是带到这一块这个教会生活的享受，然后就带到这个生活的实际、国度的实际。所以今天基督是美地，教会生活是美地，国度是美地。主就是要把我们从原来那个旧的拜偶像的、造城的、造塔的、荣耀自己、高举自己的，为拜偶像那个范围一路带出来，叫我们享受基督、经历基督、得着基督，叫我们在这高举基督，在这因着这样的享受，产生一个见证啊。就是教会生活产生个见证，就是主的国度，主在这掌权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入的，不是一块物质的地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的生活的经历中，我们的确能够见证，我们是两种的生活、两种的范围、两种的领域。那我们需要经历这个里程，而这个里程这个过程中呢，就是要跟随主的带领，过信心的生活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美地里实实际际的支搭帐篷、筑坛、献祭，然后呢过教会生活，然后呼求主的名，然后这就是我们今日的亚伯拉罕所该过的生活。美地的范围里又有不同广大嘛，是不是纵横走遍之地嘛？那是那块广阔的土地，在广阔土地里面有不同层面的经历。对不对？第一步是在事件，那第二步是在伯特利和爱中间，第三步是在希伯伦，而希伯伦的经历大概是最久的、最长的。那么最后呢，他还有一段是在别示巴，对啊，还在别示巴的经历。所以呢，这个亚伯拉罕的经历呢，主要是在前面这三段，所以他有三座坛嘛，筑了三座坛，一个就是在事件，摩利橡树那里。第二个在伯特利和爱中间，第三个呢是在希伯伦，所以这三个地方也有三个不同的含义。在事件是第一座坛，那个就是首先他筑的坛，他直达的帐篷，那个是做一个相反的见证，跟他原来在加勒底过的生活相反的见证。 那里的人的生活是造城、造塔，造城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生存、自己的无神的文化；造塔是背叛神、宣扬自己、高举自己的、高举的宣扬自己的名嘛。那么他在这里株坛，到了这个事件魔力的享受这里，他株这个坛是说他先株坛，先为了侍奉神、跟神这个敬拜神，然后把自己献给神，然后呢支搭帐篷过，才顾到自己的生活，所以他是做一个见证。那么第二个地方，在伯特利和爱中间，那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给我们看见他顾到神的家。所以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嘛，所以神的家是面向神的家，背向着爱，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乱堆，背对着乱堆，面对着神的家，所以他的生活是面向神的家的。OK，这是他第二段。那么第三段就是这一章的末了啊，创世纪十三章第18节，那18节说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，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他筑的第三座坛。所以在第三个他居住的地方叫做曼利，叫做希伯伦。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啊，他在这里跟神交通，他在这里跟神交通，所以这里个地方呢，可能他住的最久，所以他在这里筑坛的意思，在这里支搭帐篷的意思，他再一次奉献，再一次向神筑坛，然后再一次支搭帐篷。这个帐篷呢，着重这个帐篷和祭坛着重的意义呢，是与神交通，开始进到一个交通的里面，跟神交通的生活。所以在这里他住的最久。那么后面你就看见了，我刚才提到了，到了18章，这个耶和华神甚至来访问亚伯拉罕。在他的帐篷门口啊，还夏天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把他请到帐篷里，然后他们在那里吃了一餐饭，那餐饭做很久了，现在你要做些，那吃了也很久啊，然后呢有很美好的交通，甜美的交通，在那个交通里，神甚至报给他消息，这个他要妻子要生以撒呀，大喜的消息啊，然后呢这个交通完之后，亚伯拉罕还舍不得神走啊，神要走了，又送他们一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人来访问你，你走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走拜拜，你要送一程，送到门口啊，不要送到门口，再送一，再往前送一送。你看呢，很有意思。他当亚伯拉罕再送耶和华一程的时候，再送一段的时候，哦，耶和华把他心头的秘密透露了，另外一个秘密，什么秘密啊？就叫毁灭索多玛。哇，这个就开始了一个荣耀的代求。所以这是很美妙的，所以这都讲了，讲得远了，后面我们都会讲到。但是呢，在这里首先大家了解，就是到了希伯伦是亚伯拉罕所租的第三座坛。这第三座坛的意思，在希伯伦这里就是带进了与神的交通。所以我们在美地上的生活很丰富的啊，很丰富的，一面是做世界相反的见证，一面是为了神家的建造，一面也是带进跟神的美妙的交通。他所以在纵横走遍之地，他在这个地上有这三个地方的特别的经历，这就是蒙召者的经历中，在筑坛这件事上，他至少三座坛在这到此为止，然后呢三个地方都支搭帐篷，然后呢在第二第三的地方特别提到啊呼求啊，特别在这个地方第二个地方特别提到呼求耶和华的名，然后第三个地方特别提到啊，在这里呢他就跟神有美妙的交通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呢都真是有这样的亚伯拉罕在美地的经历，不光是在生活上学习一个信靠神，不要怕饥荒，也不要在弟兄相争的时候，真是活出亚伯拉罕那样的榜样，更是啊过这种美妙的与神交通的生活，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那这个呢就是今日的亚伯拉罕，就是你和我所该过的生活，就是与神交通的生活。愿神祝福我们大家。在这一章，亚伯拉罕他的经历的确往前呢，他的经历的往前就是他学习在生活上学了功课，学会了，学习了在生活上信靠神，过信心的生活，这个是他的进步。那盼望我们都能够学这样的功课，过信心的生活，尤其是这个时代终结，主回来之前，很需要我们过信心的生活， 因为会有饥荒啊，因为会遇到生活的难处啊，也可能会遇到弟兄相争啊。所以在这里，这两个例子，在你盼望在我们的脑子里，在我们的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就是遇到饥荒的时候，你该如何处置？遇到弟兄相争的时候，你该如何面对？我觉得这里很实际了，这里是我们生活层面，特别是我们在这个跟随主过信心生活的时候所遇到的饥荒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信靠，不要犯亚伯拉罕那样的错误。在那个时候他是失败的，但是我们再从他的身上学一个功课，学习信靠神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既然呼召了我们，那么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把我们呼召出来，那么堕落的光景中把我们招出来，神定然顾到我们生活的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活的需要，不要怕饥荒。哎，虽然有饥荒，神能顾到我们的生活。你看圣经的多少例子，对不对？神能叫那个乌鸦叼饼，叫那个伊丽莎那个伊利亚能够养活伊利亚，对不对？神能叫那寡妇的一点面，那个一点油养活他，和那个先知，那神能不能养活我们？神什么都能。所以在生活上，我们要学习信靠神，不要像埃及，不要堕落，不要做这些不该做的事。这是在这个饥荒面前，我相信在主回来之前还会有饥荒啊，还会有生活的难处啊。那么生活的难处来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要学习信靠神，不要离开迦南地，不要离开基督，不要离开教会生活。那这个迦南地很奇妙啊，你看呢？它就是在一个三角地带中间，对不对？一面呢是加勒底，就是亚伯拉罕出来的地方；一面呢就是埃及；一面呢就是索多玛。这就是这三个地方，就代表世界的三方面。那么加勒底就是那个巴比伦呢，那里就是拜偶像，就是造塔造城拜偶像。那埃及呢？就是表征这个物质的富庶，啊，物质生活的享乐，就是世界享乐的一面。那索多玛呢，淫乱、同性恋、罪恶是罪恶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这个蒙召的人在迦南地的生活受到这三方面的试诱。所以你看，从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你看呢，他不太容易再回到原来的拜偶像之地，没他都没有回到迦勒底，但是很容易下到埃及。因为生活遇到难处就往埃及去了，埃及就是一个物质的享乐呀。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不太容易再回到老路上去了。原来，但是呢，很容易受埃及的影响，很容易下埃及。下埃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堕落到这个物质的追求、物质的享乐里去了，就是离开了原来的见证了。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经历嘛。那还有第三个很容易的，就是像索多玛，就是这个罗德。结果就漂流啊，渐渐挪移帐篷，就飘到索多玛去了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这个世界，我们说生活的世界就是索多玛，满了罪恶。那如果我们不小心，就一点点呢，就偏呢，就会飘到他们中间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求神，保守我们在这个美地上生活，那就是在饥荒来临的时候，要信靠神，不要这个离开美地。不要到埃及去，这是从亚伯拉罕上学的功课。然后呢，第二就在弟兄相争的时候，弟兄相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真的学了功课，他真的进步了。他在那里呢，学习不为自己争，不为自己选，学习把自己的生活交给那位照顾我们的神。那么神真的是悦纳了他，神也在这里借着他的显现，就是给他肯定了，他在这里得胜的举动，说他的得胜的生活，那么神的祝福呢就跟着来了，重新把这个地应许赐给他，而且应许赐给他后裔，不光是地，给他后裔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条路上，也是需要在这两方面学功课，在饥荒来临的时候不要下埃及，在弟兄相争的时候，学习不争，不选，交给神，宁肯吃亏。所以你看到新约，哥林多前书，保罗说到那个教会里打官司的事儿，你看教会里有打官司啊，我一想到教会里打官司，我就觉得很羞耻。弟兄告弟兄，告到不信的人面前去， 那是什么呀？就是因为那保罗怎么说？你为什么不肯愿意不情愿吃亏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所以之所以打官司就不愿意吃亏嘛。所以在这件事上，我常常告诉你，你好不好吃点亏呀？你愿意吃亏，官司就不用打了。你吃点亏，主祝福你啊。而且我们在这个时代要传福音，你总想占便宜，你是传不了福音的。你吃点亏，反而福音容易传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个官司打的真的是，我们打官司，如果是为真理的仗，我们一定要打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为真理，为多争几块钱，争一点财物，那是很羞耻的。这种官司打的，告到不信任的面前是很羞耻的。所以呢，从这些例子上，从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我们在这里要学一个功课，在这种弟兄相争的时候，情愿吃亏，情愿受屈，不为自己争，不为自己选，相信神的祝福，相信神的主宰。你看呢？神是主宰一切的。罗德争白争，自己家破人亡；亚伯拉罕不争，什么都是他的。所以你要争吗？弟兄姊妹，不要争，不要选，信靠神。这就是这一章，我觉得主给我们的信息。不光要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，在自己的物质的生活上，在饥荒面前信靠神，弟兄相争的事上信靠神。亚伯拉罕的确进步了，因着他前面的失败，他学了功课，在弟兄相争的事上，他经历了得胜。愿我们都能够经历这样的得胜。神祝福大家。